们在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继续来思想认识教会。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认识教会。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来思想来明白圣经话语、圣经字句的意义，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认识神。感谢神在这地上设立教会，让我们在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能够被圣灵所光照，能够被圣灵所带领。愿主耶稣基督在教会里作王掌权。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继续来思想教会我们今天思想教会的权力或者说全能，也可以说是权柄就是或者最简单的说就是教会的力量power， 教会的力量。那么教会的这个权力是神所赐的是神所赐的，所以呢这跟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团体和组织是不同。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很多的团体和组织，他们都有自己的力量比如说不同的政党，他有政党自己的力量他要么有经济力量要么有这个军事力量要么有各种舆论啊，各种各样的力量。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团体，他都有自己的力量，但是这些力量呢，其他的这些团体的力量都不是从神来，或者不是神所赐的我们都知道当人堕落背逆神的时候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远离神，这时候人类就聚集在一起造了一个巴别塔，塔底通天。那个时候如果我们来看，那个时候人的力量是非常大的他们在一个领袖的带领下万众一心所有的人万众于心，然后他们造一个伟大的宏伟的工程，巴别塔，塔顶通天。那个他们也很有力量，他们也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团队，可以做一个伟大的工程。那么今天的世界上也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组织，就是要造一个巴别塔要传人的名或者是传什么政党，我们政党的名或者是我们的种族我们的族类我们的血统我们的什么什么要传扬人的名，他们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力量。但是教会是与这一切的其他的组织是不一样的，教会也有力量，但是教会的力量是神所赐的不是从人来的，也不是人所赋予的，教会的力量是神所赐。那么这个力量是能力全能，是拿来做什么用呢是进行属灵征战用的，进行属灵的征战。我们等一下会看属灵征战，其实可以两个方面来看，一个就是对外传福音，传福音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圣经让我们就是靠着在神面前有力量有能力，将人心中那坚硬的这个营垒攻破所以传福音，圣经用一个比喻来说，这是一场战争这是要全力以赴的去征战。那我们软弱无力，当然没有办法去进行这样的一场战争我们有力量。所以呢教会的力量，第一神所赐，第二呢是进行属灵征战。属灵征战首先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传福音然后呢还有呢教会还有力量，就是对内对外传福音，对内怎么样，要进行教会的治理， 教会的这个纪律，教会的治理，这也是需要力量的。一个软弱无力无力的教会不仅对外没有力量扩张神的国，传扬天国的福音，没有，对内也同样没有力量就像我们看新约书信里面提到有一个教会，就是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起初时候是问题很多很多教会中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分门结党就是自高甚至教会当中一些犯罪的事情比教外的人还更加恶劣。他为什么这个教会就是内部那么混乱呢？这个教会没有力量，就对内治理没有力量，所以使徒保罗的心很焦急写书信给他们，然后甚至使徒保罗自己还要去要使用他使徒的权柄对教会进行治理。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教会的权力全能或者说力量，这是神所赐的，这是跟世界上其他任何的组织团体的力量的源泉是不一样我们这些所有的这些讲义 PPT 我们都会在教会的网站上都会有然后我接下来会读到一些经文，我也没有放到这个 PPT 上，但是教会的网站上都会有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到教会网站上去看教会的力量从神所赐，第二呢，这个力量要用在什么方面呢？属灵的征战属灵征战。那么这也跟世界上其他的任何的组织和团体使用力量的这个目的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地球上有很多的国家，有一些国家非常有力量称之为强权或者强大的国家，那他们使用他们的力量做什么呢？他们不是去进行属灵的征战，也不是为着神，他们都是为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利益为了强权为了什么什么，他们可能会用一个听上去好听的口号那么但是教会不是这样，教会的力量呢不是为自己这个小团体谋私利的也不是为什么所谓教会领袖谋私利的，都不是，乃是为神去打那美好的仗，就是属灵的征战。属灵征战分个两个方面，对外和对内。好，我们就来看属灵征战的能力，全能力量。第一个呢，这个力量是来传扬福音的能力。哥林多后书10:3-5，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这就是我们教会的力量所发挥的第一个方面，传福音。传福音就是把人心中一切拦阻人认识神的自高之事全部攻破，或如果说的再具体一点，教会的力量传福音，那么传福音再具体一点，传福音到底是做什么让人认识耶稣。那怎样让人认识耶稣呢？打破人的骄傲，打破人的自高之事，这是传福音，这是传福音传福音如果我们说到他最最具体到底要做什么他的目的是让人能够认识基督，信服基督，但他怎样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呢？他要做什么呢？圣经讲得很清楚，除去人心中一切自高之事，打破人心中的骄傲，这是传福音所以施洗约翰，主耶稣的开路先锋，他来传讲天国的福音，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人要悔改人要悔改。那一个骄傲的人他是不悔改的，自高的人是不悔改，骄傲自高的人他永远都是觉得别人需要认罪，别人需要悔改，他不会认为自己需要悔改。但是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传天国福音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打破人心中的骄傲。那甚至当时有些犹太人他们很骄傲，他们有这种血统骄傲、种族骄傲，他们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结果施洗约翰说什么呢？ 你们一样要悔改，结出悔改的这个果子来，要不然怎么样呢？要不然神的斧头都已经举起来了，就随时可以把你们砍下去，神可以从石头当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没有，就是把犹太人的骄傲，把外邦人的骄傲，把一切人的骄傲要打破，这样才能让人认识基督啊，才可能认罪悔改。那我们怎么样做？我们需要有力量，这就是教会的力量。教会要打破人心中的骄傲，要传福音，传福音要打破人心中的骄傲，怎么去做呢？这是教会的力量。第二个教会的力量，神所赐的力量呢，就是对内，对内呢，就是抵挡异端，啊，圣经也说呢，有些异端，就是用一个形容词，就是披着羊皮的狼，啊，它外面看是羊，啊，是耶稣基督的羊，是神的羊，但是里面呢却是残暴的狼。那这样的异端混到教会里面来，圣经说教会要与这样的异端要抵挡。怎样抵挡呢？这也是一场征战的，那就要有力量，软弱无力肯定是不行，要有力量，所以要刚强壮胆。所以在哥林多前书4:18-21哈，这里使徒保罗说到教会当中啊的一些异端，或者是一些传讲各样谬误的人，是哥林多前书4:18-21，18节，有些人自高自大，以为我不到你们那里去，然而主若许我，我必快到你们那里去，并且我所要知道的不是那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乃是他们的全能，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你们愿意怎么样呢？是愿意我带着刑杖到你们那里去呢，还是要我存慈爱温柔的心呢？那么这段话呢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意思保罗讲得很清楚，就是你们当中啊有些人是自高自大的啊，那么他们传讲一些自高自大的一些言论，那这显然不是从神来的，因为神是要让人谦卑啊，那么自高自大自义自以为义，这一定不是从神来。那但是在哥林多教会就有这样的一些人，说保罗说他要去什么呢？就是他要搞清楚，不是这些自高自大之人的言语，就是他们说什么，保罗说我不要知道，那这他都要保罗说什么，他要知道，乃是他们的全能，这意思。他们凭什么权柄，凭什么讲这些传讲这些自高自大的话，在教会里传讲这些错谬的言论，他们的这个权力从哪里来，全能从哪里来啊？所以就是那些自以为意自高的那些话，保罗说，他说我已经不需要了解了，因为这是非常普遍的啊，什么文士法利赛人呐、啊？那保罗自己原来就是法利赛人，他很清楚这些。他说这些东西不要了，但是他要知道，我这些人的全能是什么，从哪里来？他们是凭什么全能？或者简单的说，他们凭什么能力，或者凭什么全面讲这样的话？因为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乎全能。然后保罗接下来说什么呢？他说他要去，他说他要去。要么他就拿着刑杖去，就击打管教人的刑杖去，那这什么意思？保罗要彰显他使徒的权柄了，他使徒的权柄，保罗要彰显，你要怎样？就你们这些传自高自大的、自以为意的这些错谬的人，好了，保罗说我要看看你们的能力，看看你们的权柄。然后保罗说我也要带上我使徒的权柄去，就是刑杖去。然后就问哥林多教会，那你们要怎样呢？你到时候让我带着使徒的刑杖去，还是我带着一个慈爱温柔的心去？所以在这里呢，就是其实讲到权柄，或者讲到这个刑杖，其实就是一个全能的问题。那么保罗说他要凭着这个 形状，凭着使徒的全能去跟教会里的一些错谬的异端去去斗争，去面对面的去斗争。这就是教会能力的第二个方面。第一个就对外攻破人心中至高之势，坚固的营垒传扬福音。对内呢，对在教会内部就是抵制异端，与各种各样的异端进行征战。提多书一章九到十一节，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所以这里呢，其实又谈到征战不仅是用纯正的教训劝化人，而且还要把争辩的人要驳倒。你要有这个力量而且要把那些说虚空话欺哄人的口要给他堵住这个其实是用非常这种争斗斗争性的语言在描述前面还是说用劝化用这个语言语来争辩，这是前面。接下来呢就进一步了，接下来就不要再说了，怎样直接就堵住了直接就堵住了，就是不要再争辩，不要再劝，不要再争，直接就用一种可以说是比较强力的方式，强制性的方式，就是把这些人的口就要堵住说虚空话的人口堵住，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人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所以这里也谈到教会的能力，教会的权力堵住异端的口。哥林多后书十三章十节，所以我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把这话写给你们，好叫我见你们的时候，不用照主所给我的权柄严厉的待你们。这权柄原是为造就人，并不是为败坏人。所以保罗把这些书信写给哥林多教会，其实就是提醒他们，你们心里要有一个准备保罗可能要来拜访他们，那么保罗来，他要么就是带着使徒的权柄，或者是就是使徒的形状来，要彰显他神赐给他在教会里面治理的这样的一个权力权能力我们这是看到教会权力或者教会的力量的第一个方面，源头呢神所赐的神所赐。其实这也告诉我们，我们教会的力量是神所赐的。这其实提醒我们教会什么呢？我们不用依靠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人、任何的团体、任何的组织。教会绝对不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人类组织的一个附庸、一个依附品、一个寄生虫教会绝对不是我们华人一个成语，就是狐假虎威，是不是？这个狐狸呢，就跟到这个老虎后面，老虎很凶这个狐狸就跟到老虎后面，也装着一副很凶的样子结果大家都怕怕这个狐狸。其实大家不是因为怕狐狸，大家是因为怕老虎，对不对？我们华人都很了解这个俗语。那教会是不是这样的狐狸呢？躲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强权后面，躲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一个势力后面，在那里狐假虎威呢？绝对不是。教会的力量是从神来的，所以教会不是这个世界上任何团体和组织的依附物，好像我们需要他们来给我们力量。不是，我们不需要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人、任何的团体、任何的组织或者任何的所谓国家、民族、政党、政权什么的给我们力量，不需要，不需要。我们的力量是从神来。第二，我们的力量是进行属灵的征战，属灵的征战这跟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任何团体的力量的使用方向完全不一样。其他这个世界上任何团体的力量，他们使用他们的力量，无论他们的力量或大或小，无非都是去抢夺、去争夺在这世界上的利益和好处 啊，要么为他的自己的团体，或者为他的这个族群，为他的利益团体怎么样啊？但是教会的力量，我们使用的方式是属灵的征战，啊，对外传福音，让人灵魂得救，让人能够信服顺服主耶稣基督。那么对内呢，进行教会的治理，抵挡各样的异端，啊，各样的谬误，各样的谎言。那么教会的力量第二个方面，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就用天国的钥匙来形容教会这样的一个力量和权柄。马太福音16:19，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么耶稣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这个你指的是谁呢？啊，不仅仅指的是这个彼得，而是指的教会啊。所以在罗马天主教，他们对这一句经文的理解呢，啊，就是落入到一个严重的错误当中。他们就说，主耶稣把这个天国的钥匙就给了彼得啊，就单单给彼得这个人啊。其实耶稣讲这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看上下文，这个钥匙是给到教会的，因为耶稣说他要把这个教会要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面，这个磐石就是指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要把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然后把天国的钥匙给教会啊，不是给彼得这个人。但是罗马天主教就说耶稣把天国的钥匙给彼得这个人啊，所以罗马天主教他们就自己认为他们是就是第一任教皇，就是彼得，这样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啊。他们认罗马天主教就认为只有他们从彼得传下来的这个教会有天国的钥匙。那这是完全啊对圣经一个扭曲，一个谬误啊。那么天国的钥匙是给的教会的。那么什么是教会呢？我们一开始我们就谈到教会的定义啊，被上帝所选召啊，呼告主耶稣基督的名，被耶稣的血所洒的人，这就是教会了啊。不是单单罗马天主教，也不单单是就是彼得这一个具体的人啊，一代一代按手传下来这个教会都不是，而是一切被上帝所呼召，被耶稣的血所洒，在各处求告耶稣基督名的人，这就是教会啊。而教会有天国的钥匙，这就是教会的权力，教会的力量的一个象征性的表达。天国的钥匙，这个钥匙，这个力量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能够打开天国的门，能够打开天国的门，教会可以打开，然后让人可以进来。那么这当然就是指的传福音，开启天国之门的权柄，就是指传福音的权柄。教会有这个权柄，传福音。啊，打开天国之门，就是迎接或者欢迎人接受福音的人，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被耶稣的血所赎买回来的人进入天国。教会有这个权柄，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钥匙在主耶稣基督的教会手中。其他的地方有没有这个钥匙？没有，其他地方没有这个钥匙。那么其他教会之外能不能奉耶稣的名，奉神的名去传福音呢？啊，不能，因为他们没有天国的钥匙。所以很多拜假神异教的，他们也传他们各种各样的他们的这种信仰啊迷信，他们也说啊，你们只要如何如何啊，以后可以得永生啊，或者如何如何，或者进到什么极乐世界什么什么的。但这些全都是谎言，全都是虚空的谎言，因为他们没有天国的钥匙，只有教会有啊。所以传福音一方面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这个地上教会的一个责任，是我们的大使命，我们必须要这样去做，这是上帝给我们派的任务，上帝给我们的使命，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这是我们的特权，这是我们的特权。你教会之外的人，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你没有这个权利传福音，你没有这个资格传福音，因为天国的钥匙不在你手里， 你传的全是假的，全是无法兑现的，啊，全是空头支票。只有教会，只有基督徒所传的福音，才是真正，啊，就是诚信真实的，才是可以最后兑现的。因为教会有天国的钥匙，啊，所以这是教会的一个全能权力的一个非常形象的表达，就是天国的钥匙。这是第一个方面，就是有权力传福音，有力量传福音，以有权力开这个天国的门。第二个呢，这个钥匙呢，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这个钥匙还形容一个关门的权利，或者说捆绑的权利。啊，不仅有权利开门，还有权利关门。啊，今天其实很多的时候，你像打个比方哈，如果我们是在一个大商场里面的一个看门人哈，大商场里看门人，我们可能有权利开门，我们开门迎接顾客进来，但是我们不一定有权利关门，是不是？老板说不可以关门，我们就不能关门，多开门，多让顾客进来，多怎么样做生意什么什么的。但是教会不是这样的，教会可以开门，可以关门，这种权利事实上只有主人才有。不是你一个仅仅是一个看门人就有这样的权利。看门人呢，你要么你可以开门，要么你可以关门，但是你不可以按你的意思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但是教会居然有这么大的权利，教会就掌管这个钥匙啊，就是既可以开也可以关。那么这个关呢，就是捆绑。那这个捆绑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再来读马太福音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七到十八节，圣经这样说，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跟那个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的经文谈到讲到同样的话啊。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你们，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啊，这是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天国的钥匙啊，在地上捆绑就在天上有捆绑，地上释放，天上也释放。到十八节呢，圣经这样说啊，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然后主耶稣接下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要释放。所以这里所谈到的捆绑和释放，从上下文来看，很显然是针对谁？针对教会内的，教会内的治理。这里谈到的是教会内治理的问题啊，就是有人不顺服教会，他不是指的这个就是外邦人，没有听到福音的人，不是，他是就是指在教会的当中，但是不服教会的权柄，不听从教会的治理啊。就是如果再看上面，就是如果有人不和，我们就带两个弟兄去跟他谈，私底下跟他谈，然后带两个弟兄跟他谈，如果还是没有办法解决，那么就带他教会，就告诉教会；如果他还不听教会，就怎样呢？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然后接下来耶稣说，在地上捆绑，天上要捆绑；在地上释放，天上释放。所以地上捆绑和地上释放，或者我们说开门关门这件事情，是指教会的治理，是指教会的治理。那么对于传福音，对于外邦人来说呢，我们就是打开天国的门。传福音就相当于打开天国的门啊，就邀请人来信靠主耶稣基督，来进天国啊，来信靠主耶稣基督。那么对于教会治理呢，耶稣就用这个捆绑与释放来谈教会的治理。就是如果你们当中有人不 不服教会的治理，不听教会的，就怎样呢？耶稣就说到，你们就可以捆绑，而且你们的捆绑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后果，其实就等同于在永恒里，在天上也捆绑，你们的释放也同样的是极大的释放，那么在永恒里，在天国里也是释放。所以天国的钥匙其实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其实跟那个属灵征战的意义是一样，就是对外传福音，打开天国之门，对内呢进行治理。这个教会内部的治理也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啊，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好，这是教会的权力或者教会的力量。那么我们再来看呢，教会与地上政权的关系。那么这个地上政权就代表地上一切不仅仅是政权了，也包括一些权力机构啊。你按今天的话说这个世界上可能有一些大公司、大财团，他们的力量可能比某一个国家的力量还大，都有可能啊。今天可能有些人，我们是说他富可敌国，他靠他的经济力量或者靠他的各种力量，他可能胜过一些国家的力量，都有可能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教会与地上的政权，这个地上的政权呢，我们可以就是这个范围不仅仅就是什么国家政权啊、政党什么，这也可以包括这个地上的势力。地上的势力他可能是什么非常非常有权势的人，他的权势可能大过一些小国的一些权势，都有可能的。那么教会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第一，教会没有使用地上力量的权柄这个地上的力量就包括什么政权啊、政党啊、军事力量或者是财团啊、资金啊，这些教会，我们刚才其实一开始说教会力量是从神来的我们不需要去依靠，首先依靠地上的力量，第二个呢也不需要去使用或者是从他们那里去寻求帮助，都不需要，或者没有这个权利，教会没有权利去指挥地上的军队、政权、政党无论是经济力量，无论是没有，你没有力量去指挥，没有权力去指挥他们，没有这个力量去指挥他们。所以教会历史上那个十字军东征是严重的错误，是严重的错误，在教会历史上一些教会以基督的名拿起刀剑去杀戮、去征战去抢夺好像所谓的夺回圣城。耶稣基督有这样的教训吗？耶稣基督说他的臣仆不是地上的臣仆，他的臣仆如果是地上的臣仆早就起来征战了，或者说拿刀拿枪征战，但是耶稣说他的臣仆不是这地上的臣仆，所以他地上的臣仆不会拿刀拿枪出来征战所以在教会历史上犯过这样的严重错误，就是使用地上的军事力量强权的力量、政党的力量去达到所谓教会说是神的目的，其实并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不需要靠地上的力量去达到，地上的刀枪地上的武装、地上的势力去达到。所以教会没有权力使用这些地上的力量最简单的教会没有拿起剑来的这个权利。谁可以拿起剑呢？地上的执政掌权者或者政权政府，他们有权利拿起剑。圣经说他们不是空空佩剑的这地上的国王、君王、政权政府，这些权柄也是神所兴起的，他们不是空空佩剑。这句话意思，他们有权利拿剑，但教会有没有权利拿剑呢？没有权利拿剑，教会没有自己的武装，没有自己的军队。我说的这个武装和军队，就是指的这个地上的武装和军队，拿枪、拿炮、拿大刀枪的那种武装军队。我们也都是基督的军队，但是我们打的是属灵的征战我们不是去拿刀拿枪的军队。什么是我们的武器呢？神的道是我们的武器 啊，什么驱动我们呢？是神的爱驱动我们，爱神爱人灵魂的心驱动我们。这个地上的军队，地上的强权，他们的武器那当然就是枪炮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媒体武器啊、经济武器啊什么什么的。那什么驱动他们呢？是不是爱驱动他们？不是，仇恨呐、啊，仇恨驱动他们。所以我们看这个世界上的，只要有人要发动战争，他第一个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发动战争之前，他要动员，对不对？国家全国开始动员，人民开始动员，他怎么动员？他鼓动仇恨呢？他当然不是说鼓动大家有爱心。如果鼓动大家有爱心，那怎么发动战争呢？不会啊，他鼓动仇恨呢、啊，啊，拼命的去啊、丑化他的敌人或者丑化他的对手，我、哦、污蔑、贬低、污秽，然后仇恨，哎，把这个仇恨宣扬起来，他发动战争，啊，所以这个地上的权势、权力，要么就是仇恨，要么就是贪婪，啊，去驱动他们，所使用的力量呢？要么就是军事力量，要么就是各种各样的力量。但是教会没有使用这些力量的权利，啊，就是地上的这些力量，军事力量啊、经济力量啊，这些没有使用这些力量的权利。那教会要不要去征战？要征战，但是教会是属灵的征战。那什么驱动教会征战呢？是爱，不是贪婪，不是仇恨，啊，是爱，是神的爱。所以这就是教会与地上政权或者地上各种势力的关系，教会没有权利利用他们、使用他们，当然也没有必要去依附他们、投靠他们，啊，成为狐假虎威，成为他们的啊、寄生虫或者依附品，那是教会极大的贬低自己啊。第二就是政府就有拿起剑的权利了。我们刚才说教会没有拿起剑的权利，但是政府有。这个剑就是指的这个啊专政力量啊，警察、军队、武装啊，或者是税务局收你的税，是不是啊？或者是各种行政强权机构，他们有权利啊，你不服从就把你抓起来啊，不是空空佩剑，谁有这个权利呢？教会啊，对不起，教会没这个权，政府有。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呢，教会从教会的历史当中啊，其实教会在这件事上犯过严重的错误，就是教会把这个拿起剑的权利呢抓到自己手里，在历史上面啊，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当中有这个政治跟教会、政权跟教会合一的这种时期啊，结果那个时期是非常非常黑暗、非常非常远离神的啊，就是。可以说非常非常好被神大大使用的神学家啊，对教会有极大贡献的人，在这个方面都犯下严重的错误，就是奥古斯丁啊。奥古斯丁可以说是神大大兴起的啊，对我们整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有极大的贡献，但是呢他也犯下严重的错误，就是他就鼓励教会去使用这个世界上的权力。那么他的根据是什么呢？他说你看哈，当这个大树的扫罗去到大马士革的路上，那耶稣有权力让大树的扫罗眼睛就瞎了，是不是？耶稣有权力这样做啊，耶稣在大光中向大树的扫罗显现，后来大树的扫罗就认真悔改，后来成为使徒嘛，保罗。后来奥古斯丁接下来说什么呢？他说教会既然耶稣有这个权利让人眼睛瞎了，那教会也有这个权利啊，就是把人关起来，或者是你不信耶稣就弄瞎你的眼睛，他说教会有这个权利。那这就是奥古斯丁严重的错误，结果受他这种严重错误的影响，其实教会犯下了很多这样严重的错误，所以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非常黑暗和丑陋的时刻啊，比如说宗教审判所啊，我们 Idaho Boys 都有，就宗教审判所啊，就是去迫害那些就是啊不同信仰、不同宗教的人，残酷的迫害，就是使用这种武力、强权啊，这种监狱这种东西。 这不是神的心意哈。教会没有拿起剑的权利，政府有拿起剑的权利。所以对于政府这个权利，圣经怎么说呢？我们要顺服，要尊重。圣经甚至说乖僻的政府都要顺服，就是你不喜欢的政府，你看他很糟糕的政府你都要顺服。但是为什么缘故呢？为了神的缘故啊，不是出于惧怕他，因为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用怕他，不是因为惧怕他，乃是因为耶稣的缘故啊，去顺服。当然了，有一种情况，就是当地上的政府就是干涉或者是逼迫我们对独一真神主耶稣基督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当然就不顺服了啊。所以这就是神为什么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因为当时在埃及以色列人是不可以拜独一真神，他要拜埃及的那些偶像。甚至法老王对摩西说，就是你们不要去，你们就在埃及去拜你们的神啊，你们去造偶像去拜你们也可以啊。但是上帝说不行，上帝让摩西一定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因为那个时候是法老王，就是第一个当然要杀死所有以色列人的孩子了，第二个就是不让他们去敬拜独一的真神，是在这个时候。那么除此之外，神的百姓是顺服这个地上掌权的，顺服这个地上掌权的啊。那么事实上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就是如果我们因为犯罪或者因为作恶受到逼迫，这有什么好说的呢？就是这当然是这样的啊。我们唯一就是如果因为信仰受逼迫的时候啊，我们向上帝呼求，向上帝喊冤，神替我们伸冤。好，这就是教会与政府的关系。教会没有使用没有拿起剑的权利，政府有拿起剑的权利。那么教会同样也没有威逼人去接受耶稣的权利，没有这个权利。那么这个具体说什么叫威逼人呢？就是利用政府，利用武力啊。那么圣经当中让我们特别看到一次，有时候耶稣和他的门徒去到撒玛利亚人的一个村庄，那么这个撒玛利亚人村庄就拒绝耶稣，结果耶稣的门徒就非常生气，就我们从天上降下火来把他们全部烧死。那耶稣是怎么说呢？耶稣有没有支持这种举动？当然没有支持啊。耶稣就是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就你们的心太可怕了啊，你们的心太可怕，你们不知道。所以教会没有从天上降下火来烧死人的这个权利，虽然有这个能力，但是你没有权利使用，你没有这个权利。你没有说啊，你不用强权去威逼啊，你不接受我们的信仰，我们就把你关起来呀，或者是就怎么样啊，迫害你啊，剥夺你的国籍啊什么，没有权利这样做啊。那么甚至就是也有一些神学家就说啊，他说当然说非常非常极端的话了，他就说当时当罗马帝国宣布基督教是国教，要求所有罗马的军队就从河里走过去啊，走过去以后就说你们都受洗了，你们都是基督徒了。就是当这样做的时候，他说基督教信仰已经开始变质了，已经开始变质了。那些当兵的为什么那么听话要受洗呢？他是出于信耶稣吗？他是认罪悔改吗？都不是啊，因为你国王的命令啊，我不这样做你可能就把我关起来，你甚至就杀我啊，迫害我啊，我这样做啊，所以这样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人会真正的爱耶稣，会真正的认罪悔改？都不是，他是因为害怕这个地上的强权的逼迫啊，他才去所谓的信耶稣受洗。那教会其实不应该这样做，教会没有权利这样做，就是去威逼人。当然了，政府也没有权利去威逼人放弃信仰，也没有权利这样做啊，这就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啊。今天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在所有现代国家基本上都会是得到保护的，但是具体你怎么执行那跟各个国家不一样了。但是这条法律基本上在现代国家里面都会体现 啊，但是就是看你执行，你怎么去执行，啊，那我们今天不去讨论。但是一方面，政府没有权利去利用强权威逼的方式去要求，或者是去迫害让人接受或者拒绝某种信仰，啊，那么对于教会同样也是一样，教会也没有权利去用强权去威逼人，啊，去接受耶稣。那么什么时候呢？那只有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到那个时候，神的使者才会把这个麦子和稗子区分开，啊，麦子收割下来放在仓里，稗子就丢到火里烧。但这个不是我们做的事情，那是当主人回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的使者天使做的事情，啊。那么所以接下来呢，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总结，就是教会和地上政权的权力啊，属于不同的范畴，啊，属于不同的范畴。地上的政权就是管地上的事，啊，今生的事，现实的事，啊，不管属灵的事，灵魂的事，永恒的事，不管。那教会呢，教会是为人永恒的灵魂有负担的，所以这个是完全是不同的范畴，啊，所以主耶稣说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凯撒是这个地上的王嘛，啊，地上的王他就管地上的事，啊，该给他交税的就交税。其实当时的凯撒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好的王呢？当然不是，是非常非常残暴的，他是侵略者，他是殖民者，他是非常残暴血腥的，啊，当时统治巴勒斯坦地区的时候。但是即便如此，耶稣说该给他纳税的还是给他纳税，啊，因为他是地上的王。但是耶稣接下来又说，那神的物就当归给神，啊，就不是给凯撒。所以这是互不隶属。然后在约翰福音18章36节，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那这个征战就只拿刀拿枪的那种征战，啊，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世界。所以耶稣基督的臣仆不是拿刀拿枪的臣仆，不是的。哥林多后书10章4节，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力量，啊，就是是属灵的，啊。那么说到这里呢，就是我们一定要从圣经中来看教会的力量，也从圣经中来看，啊，教会与地上的权柄、地上的势力之间的强权势力之间的关系。那么说到这里呢，其实在教会历史上，我们刚才也探到教会历史上其实在这个方面犯过一些很严重的错误，啊，所以，啊，就是我们要警醒，不要再回到那种地上的政治跟宗教混在一起的那种，啊，那其实是非常，啊，黑暗的一个状态，啊。那么事实上呢，在今天很多异教国家，啊，一些外邦假神的异教国家，这种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你像今天很多伊斯兰教的国家，他们基本上是政教合一，啊，结果是非常，啊，黑暗和可怕。印度教国家也是这样，你像今天印度迫害很多很多的穆斯林，迫害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啊，烧毁基督徒的教堂啊，啊，烧毁穆斯林的这种，敬拜的场所啊，啊，那么一些佛教国家也是这样，也是就是政治宗教合在一起，啊，所以这都不是独一真神的心意，啊，独一真神不需要依靠这些地上的强权，啊，去威逼人，因为这最后的审判是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啊，那在现在呢，是要让耶稣的门徒广传福音的时候，广传福音就不是靠地上的强权，乃是靠神的话，来被神的爱所驱动的。那么说到这里呢，最后我们也要强调啊，我们今天所谈到的是教会，啊，教会一个作为一个组织，啊，谈到教会的力量，教会的权力，但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每个人来说，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社会上都有自己不同的位置，上帝把我们放在不同的位置，但是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不同的位置上面，圣经说我们是什么？我们要是成为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就是我们要活出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见证来，我们要影响周围的人，我们要照亮这个世界啊，这是不是说我们对世界完全不管不关心？不是的，而且我们要影响要照亮，但是呢不是靠强权的方式啊，不是靠威逼的方式。那到底怎样不用又不靠强权又不靠威逼，那我们怎么样对世界产生影响力呢？思想耶稣啊，思想耶稣，耶稣不靠强权，不靠刀枪，不靠势力，但是耶稣产生对世界最深远的影响力啊，这就是其实我们基督徒在教会在世界上应该去遵循的。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带领我们从圣经当中啊，更加清楚明白认识神的心意。愿神的话语成我们啊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愿神的话语啊成我们生命的粮食。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成人主日学就到这里，那么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